好，弟兄姐妹早，那今天时间到了，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是，今天换人了啊，谢谢凤涛带领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今天呢，由弟兄我呢和大家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书。开始之前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这个读经者的信念啊，这个。第一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的准则。也就是这一点呢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呢一定心里有一个信念，就是说相信说呢这是圣经呢是没有错误的。就是我们在读经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有问题，就是我们有些经文我们不懂，但是你有问题和你怀疑圣经的话呢，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一定要带着一个很大的信心，相信说圣经的话呢都是对的，都是来自于神的。我们不懂呢是因为我们的不足，我们就到神面前来承认我们的不足，求神来帮助我们理解明白神的话，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而怀疑神的话。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是相信说神的话呢都是纯全无误的，然后呢也是我们生活和最高的一个准则。再一个就是我们相信说神呢会借着圣经呢向他的儿女说话，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神会借着圣经呢来向我们讲话。然后我们也相信说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的，并且谨守遵行，这人变为有福。我们相信教会若要复兴，主的道呢必先兴旺。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读经班的金句啊，提摩太后书3:16-17，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读经班的要求啊，第一个是每日呢有灵修，然后呢我们每次上课之前呢要读完10章的圣经。就是这个谈到读经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读经你的态度呢跟你读经的果效呢非常有关系啊。就是我们规定说我们现在是每周读10章，周一到周五呢我们每天读2章，如果周六的时候你没读完的话，周六可以再 make up。 但是如果你读经的时候它又分这种，你的态度很重要，就说你可以用一种很被动的态度说，你既然让我读10章，那我就走马观花，我就也不思考，然后我就去反正应付差事一样，把10章读完了，你也不能说我没有读完。但是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态度，就是一种很积极的态度去读圣经啊，就是说我用一种祷告的心，求神来帮助我去明白圣经，有一个这种渴慕神话语的态度去读神的话。然后呢，我们这说神的透过圣经向我们讲话，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是一个跟神团契的这样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用一种跟神来去讲话，来神跟神像去团契的这样一种态度去读经的，我们就会有完全不同的一种果效。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呢，不仅仅是很被动的去读经，而是一种很带着一个活泼的灵祷告的心与神团契的这样一种态度呢去读经，你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参加这个随堂测验，再一个就是这个不要早退，不要迟到，一个上课的良好的态度。我们以前在会堂那边上课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有理由，我们有 traffic 呀，我们有交通的问题啊。我们现在在家里面，在网上的话呢，我们suppose 你是没有什么借口，我们尽量能够准时开始，就是我们9:30开始，我们之前我们就尽量早点到。好，我们复习完了这个我们读经的要求呢，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将赐给我们这样一个读经班，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你里面去攻读神的话语。求主的灵就来带领我们，我们今天来看耶利米书求真理的圣灵来亲自的来指教我们，教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从先知耶利米身上来学习你的心意。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呢先来给大家复一下我们的进度啊。我们这一期的这个旧约的读经班大家可能 都已经忘记了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我来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从读《创世纪》一章一节是从去年2019年的4月28号开始的，读到今天呢，我们今天是这个2020年的9月27号，所以我们已经有17个月了。那我们按照我们的进度呢，我们要读完这个旧约的这个部分呢，是要到明年的1月24号，也就是还有4个月，也就是我们是花21个月，也就是1年0.9个月呢，读完整本的全部的这个旧约的圣经，我们已经完成了将近80%了。所以，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有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始跟着这个读经班的，已经完成了80%了。我们为此而感谢神，所以我们再有四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把整本的旧约圣经读完了。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说我们这个圣经的主题，我们是从神起初的心意来去明白圣经的主题。就是最初神造人的时候，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做他的子民，然后呢，跟他有亲密而美好的关系，然后去享受这个神丰富的慈爱。但是因为人犯罪呢，破坏了这种关系，我们与神隔绝。但是神是爱，他不愿意让我们这样离开他，所以就开始了一个救赎人类的这样一个计划。而救赎的目的呢，也是要让人重新来去做他的子民。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圣经的主题实际上是在讲救赎。无论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在讲救赎。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是预言和预备救恩、预备救赎，而在新约里面，救赎真的来到。然后呢，我们看到在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救赎的最后的完全的成就。所以，救赎的目的呢，是做神的子民，这是神最起初的心意。而做神的子民呢，就是我们恢复人与神之间的这种关系，然后跟神有生命的连结，来去享受神的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从圣经的主题是救赎，救赎的目的是做神的子民这个观点来去看这个旧约呢，我们知道旧约分成了4个部分啊，就是律法书讲的是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而历史书呢就讲的是神的子民，就是这个以色列人，神最初选的这个神的选民，他们在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上他们的挣扎与失败。而诗歌书呢是讲的是神的子民的生活之道，而先知书的主题呢是讲的是神对子民的启示与挽回，这是我们目前正在看的这个部分。谈到律法书，无论律法书、摩西五经是讲的是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当初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讲过，说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也就是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不是说从为奴之地解救出来之后呢，就把他放在一边就不用管他们了，而是说呢，要让他们做属我，做我的子民，然后呢，做圣洁的国民。这是神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也是拯救我们人类的目的，就是要做神的子民。所以在律法书里面讲到这件事情，也讲到了如何去做神的子民。而在历史书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挣扎与失败，他们首先呢，他们自己立一个王本来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因为神的心意呢是要神做他们的王。他们王朝成立之后呢，以色列人又在这个拜偶像和拜真神之间的一直不停的挣扎，在成圣和世俗之间来不停的挣扎，最后呢是失败的，然后呢遭到了这个亡国被掳的命运。在律法书里面讲到说如何做神的子民，在诗歌书里面呢讲到了这个生活的智慧这件事情，就是教导神的子民如何在神人关系这个基础上去过你每天的日子。在五本诗歌书之中的这个诗篇呢是一个纵的关系，讲的是人跟神之间的这种赞美神，去跟神如何的沟通。而约伯记、箴言、传道书和雅歌这四本呢是一种横的关系，教导说神的子民的为人的处世之道。先知书呢是讲到了神对子民的启示与挽回， 先知的工作呢，就是奉主的名去说话，就是把神的话呢来传递给神的子民。工作的目的呢，一个是启示，再一个是挽回。启示呢，就是把神的心意呢来告诉他的子民，而告诉的目的呢，就是把子民呢能够重新挽回来去归向神。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在刚看过的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呢也看得很清楚。我们再来看这个耶利米书呢，啊，也是在讲这个启示与挽回的事情。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接下来看的这本耶利米书。这个耶利米这个字的意思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是耶和华差遣设立或者是兴起高举的意思。耶利米书主题是在讲神公义的审判，它的中心的信息呢是讲神的恩赐与严厉。其实这一点呢和以赛亚书呢是一样的。以赛亚书也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审判，再一个是安慰啊，这个也是跟这个恩赐和严厉也是对应的。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它的灭亡呢显出了神的严厉，但是呢在灭亡之前呢，神不停的差派先知呢去来警告他们，来去告诉他们如何做可以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只是以色列人呢没有听，不听神的话。而这国家灭亡之后呢，神又来去复兴渔民，所以这点呢又显示出神的恩赐。说神的严厉是神公义属性的一种体现，而神的恩赐呢是神的爱的体现。所以我们看到说恩赐里面有严厉，严厉中有恩赐，这两个呢都是神不可分割的两个属性。在新约中呢有四十几处的经文呢直接是从耶利米书引用的，其中的半数呢是在启示录里，主要是跟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倾覆有关系。耶利米这个先知呢，他被称为流泪的先知或者是哀哭的先知。就耶利米在先知中呢是非常的有特色的这样一位伟大的先知。就说在耶利米书中，他记载了耶利米他的很多的这种个人的感情，就说他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看来人性化的这样一本书啊。就耶利米他的内心的苦闷，内心的这种挣扎啊，都很多都记录下来，让我们去了解一位非常有血有肉的这样一位先知。我们要读懂这个耶利米书呢，一定要把耶利米书那个时候的这个时代背景呢要了解一下。就是耶利米他是在主前626年，就是圣经讲的是约西亚作王第13年就开始做这个事工，然后呢一直到这个犹大国灭亡为止，是西底家的11年，就是主前的586年。就是他一生侍奉的这个时间很长，有40年之久。当时呢这个犹大呢这个国家呢内部呢是非常的混乱。就是约西亚他的父亲呢做王只有2年，但是约西亚的祖父也就是这个马拿西他做王有50几年。这个马拿西呢又是一个很坏的王，他远离神，去疯狂的去崇拜这个偶像邪术，整个国家里面所以呢是非常远离神。他的到了约西亚这个时代呢仍然受马拿西的影响，所以呢是一个道德败坏社会不公的这样一种状况。我们知道说约西亚呢他实际上是一个好王啊，他在位第18年的时候进行这个宗教改革，去恢复这个圣殿的敬拜，然后呢去在全国宣读律法。但是呢这个马拿西的余毒呢很深，所以这个马拿西所造成的影响呢一直留在这个社会里面。所以约西亚的改革呢大部分呢是流于这个表面，就是在一些宗教仪式上呢恢复了很多，但是呢从上到下这个百姓的这个心呢他没有真正的去悔改，没有真正的去归向神。所以他们经常是上午去圣殿敬拜神，下午呢又要去拜这个巴利啊这些偶像，并且他们迷信说这个圣殿圣城呢是他们的保障，只要有圣殿他们就是平安的。我们知道说耶利米做先知的这个40年呢也是犹大国的最后的这个王国的40年。在这个40年中呢一共有换了5个王，然后呢 国家是内忧外患，也是这个国家最动荡不安的时候。而在那个时代的这个宗教人物、宗教领袖，包括从先知到祭司到宣读律法那些人呢，他们都是粉饰太平，然后呢传假预言、假信息，然后只是为了让人的高兴。所以整个国家呢是到一种非常虚假的这种安全感，他们的虚假感，他们这种安全不是建立在神的之上的，而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而耶利米受神的呼召来去做先知，他去忠心的去传讲神的信息，而这个信息呢是不是当时的人所喜欢的，所以呢受到了他们的迫害。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耶利米那个时代犹大所面对的这种外部的环境。我们从地图上来看呢，中间这个树的这个地方呢是这个犹大啊，然后它在南边呢有这个埃及，在北边呢有巴比伦、有亚述、还有马代。但这其他的几个国家都是很强大的国家，犹大呢就夹在这些强国中间。所以你从它的地理位置上来看呢，如果埃及要去进攻巴比伦的话呢，一定要从犹大这边来过，因为它不可能从这个沙漠、这个旷野这边过去，它要从犹大这边过去。而巴比伦要南下要去进攻埃及呢，也是要从犹大这个地方过。所以呢这就让犹大呢在一种很困难的一种地理环境中。所以犹大是一个小的国家，他一直在这些大国之间呢去求生存，如果他们信靠神的话呢，他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犹大国最后是远离神的，所以他们就陷在这种大国的征战之中，在苦苦的挣扎。当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亚述这个国家呢已经的慢慢的走向这个没落。我们知道亚述那个在之前是很强大的，他们灭了这个北国的以色列。到耶利米那个时代呢，亚述呢他的最后一位很英明的君王的刚死，所以这个国家呢就慢慢走向这个没落。与之相反的是呢，他们附近的这个巴比伦呢，因为有出了两位很英明的君王啊，尤其是这个尼布甲尼撒我们都很知道，然后他是跟在北边的这个马代呢去联手，然后呢灭了这个亚述。这个时候在犹大南边的这个埃及也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他不愿意看到巴比伦这样的兴起，所以呢他就想趁着巴比伦还没有最强大的时候呢，想阻挡这个巴比伦的这种扩张。这个时候呢他要北上去进攻巴比伦的话呢，就需要从犹大这个地方过。这时候这个王呢约西亚呢就犯了一个很致命的错误，他不让这个埃及的军队从这边过，所以呢去率军拦阻这个埃及的军队，结果呢打下来之后呢，约西亚呢在战场上中箭的身亡。所以当时耶利米呢做哀歌来去纪念这位爱主的君王。后来呢这个埃及法老的军队呢败于这个尼布甲尼撒之手，所以呢这个巴比伦的霸主的地位呢就确定了。我们再说约西亚是一位爱主的王，所以在约西亚的时代呢，耶利米呢还是日子比较好过。但是约西亚死之后呢，他的两个儿子这个约雅敬和西底家呢，这两个呢都不是好王，他们所以对耶利米呢都是充满了敌意，他们都是不喜欢耶利米，去迫害他。到了他最后一个王这个西底家的时候，他本来是臣服于这个巴比伦的，但是他后来呢又背叛。但是耶利米呢就告诉他神的心意是让他去臣服这个巴比伦，但是呢西底家不听，还认为这个耶利米实际上是一个叛国的人，他就背叛了这个巴比伦。所以尼布甲尼撒呢就很生气，就在西底家九年去围攻耶路撒冷，然后到西底家十一年，也就是主前五八六年呢，就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呢就攻破了，然后呢相当于这个犹大这个国家呢就被灭亡了，他这个耶路撒冷的大造劫呢，这个圣城圣殿呢都被毁。当这个犹大国灭亡之后呢，一开始耶利米本来是 坐在监狱里面的，后来被巴比伦的这个护卫长呢给释放了。再后来呢，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就是说巴比伦呢，他设立了一个傀儡的省长，然后呢，有一些这个犹大的残余的一些宗室的大臣呢，就把这个省长又给杀了。然后后来又出现一个约哈南的人，这个人呢，就带着耶利米呢，到了埃及去。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的耶利米呢，是在埃及呢被他的同胞呢用石头打死。所以这个是耶利米他的那个时代和他的基本的生平。所以在耶利米时代，我们讲他一共有五个王，我们要把这个顺序记住。他末世的这五个王，第一个是约西亚，第二个是约哈斯。约哈斯呢，他在位只有三个月，后来被埃及法老所废，然后又立了这个约雅敬。约雅敬在位一共有十一年。约雅敬之后呢是约雅金，约雅金在位呢也很短，也只有三个月。然后后来是西底家，西底家在位有十一年。所以在耶利米的时候呢，他主要是约西亚、约雅敬和西底家，另外两个王在位时间很短，基本上跟耶利米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所以大家把这个顺序来记下来。西底家呢是最后一个王。牧师呢写了一段很长的文字啊，就讲了这个耶利米这位先知的一生。就耶利米他本来是出生于一个祭司的世家，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耶利米本来是应该是继承他父亲要去做祭司。但是呢，因为神的呼召呢，他走上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就是做先知。我们知道说这祭司实际上在那个时代生活有保障，然后也受人尊敬，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做先知实际上是很辛苦的。但是耶利米呢，顺服神的呼召，他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一条人生的道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先知中呢，耶利米可以说是受苦最重的一位。首先他的工作特别的艰难，他的整个的人生的遭遇呢也非常的不幸。他会忍不住呢就向神来诉苦，但是呢他呢又很忠心。当他想着说我不要去传神的话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面就一团火呢要让他不得不传下去。所以圣经里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忍不住不能自禁。因为耶利米他讲的信息呢是当时是人所不喜欢的信息，所以就注定了他的事工呢是有很大的阻力，他的整个的施工的过程中呢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拦阻。因为神要耶利米去告诉当时犹大国的人，因为他们背逆神不肯悔改，所以呢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他们的国家要灭亡，神要兴起北方的一个民族来去侵占他们的土地，来去灭亡他们的国家。所以传递这样的信息呢，他自然就遭到了他自己的这个国家的人的这种仇恨，其实上到君王下到这种一般的平民百姓呢都把他当成一个卖国贼，所以受到了很多的羞辱和迫害。而事实上呢，耶利米先知他是非常爱自己国家的人，他爱这个国家，所以他心里非常的希望自己国家的人能够悔改，重新归向神，然后呢免去这个神的这个审判。他也为自己的国家的人而哀哭，所以呢，这个耶利米呢就得了哀哭的先知这样一个称号。并且呢，耶利米呢还因为侍奉的缘故呢，神呢没有让他娶妻，也没让他，当然就没有生儿养女，也就是他的一生呢是没有家庭的。耶利米呢不但没有家庭，而且也没有什么朋友。虽然圣经里面记载了有几个人在这个很紧要的关头呢去帮助耶利米，但这些人呢只是一时的帮助他，他在生活中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朋友的。 所以耶利米一生很孤独。如果他有家庭，他可以把一些苦闷的一些心里不高兴的事情，可以自己的妻子啊、孩子啊来分享一下，或者有朋友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来看保罗，保罗一生也没有娶妻啊，他因为事工的缘故，他也是没有家庭。但是保罗，我们知道说他有很多的同工来跟他一起做事情，他出去宣教的时候一定有同工，然后呢，他的事工也有果效，然后呢，他在监狱中的时候呢，也有弟兄姐妹呢要去为他祷告，然后呢，还有主内的弟兄呢跟他一起在侍奉他。所以呢，保罗呢，虽然他没有家庭，但是他有教会的肢体的安慰帮助，而耶利米呢是非常孤独的，他呢在他的施工中呢也没有果效，所以耶利米的苦闷呢是我们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能够坚持下来，就是因为他一直在亲近神，一直从神那里支取能力。所以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了这个耶利米呢向神来去充分的表达他内心的感受的几段经文，牧师总结为天人六问，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真实的神的先知的这样一个内心的一种状况。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先知，他心里有软弱的时候，心里有苦闷的时候呢，他完完全全的来去向神来敞开。所以说我们说耶利米没有朋友，但是他有一位最好的朋友，那就是神自己，他靠着祷告呢，来去从神那边得到安慰，得到帮助。好，这一章里面总结了耶利米他的一生，我们刚才都已经看过了。我们说从人的眼光来看，耶利米他一生侍奉神的，他是没有好的果效，也没有好的下场，就是他是侍奉最忠心，但是呢又遭遇最凄惨，然后时间也最长，有40年之久。然后从人生的报酬来看，耶利米付出的是善，得到的是恶。从施工的果效来看，他一生劳苦，果效是零，因为犹太人终不悔改。他一生过得也很艰辛，也经常的哀哭。那我们的问题是说，圣经把这样一位先知记载在圣经中，神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如果说我们只是看到我们的今生今世的话呢，耶利米的一生呢，也就是说你侍奉神没有任何好的结果，你施工也没有果效，你一生的遭遇也不好，结局也很凄惨。那我们侍奉神还要去侍奉神吗？但是呢，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知道说人生并不是只有今生今世，并且我们来看世上的这一切呢，也不是要从人的眼光去看，而是从神的眼光来去看。说在人看来好像是枉费的一生呢，在神看来呢却是有用的一生。人看来很痛苦的一生呢，这个人呢他在与神交通的时候呢有很甜美的时刻。在人看来你好像没有好报，但是在神那里呢会有荣耀的冠冕在等着他。所以我们来看耶利米的一生的时候呢，一定要从信心，带着信心去来看，从神的角度去来看耶利米的一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去享受耶利米这本书52章的这样一个精彩的旅程，从中看到神的心意。耶利米书中有很多很宝贵的教导，它有弥赛亚的教导，讲到了公义的苗裔，说日子将到，我要跟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所以在弥赛亚，它是用公义的苗裔来称呼弥赛亚，所以就讲到说耶稣基督被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神的义就加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义，其实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它是公义的苗裔。耶利米书还讲到了这个新约，我们知道圣经分为新约和旧约两个部分，这个新约这个字的来源呢，其实第一次是出现了这个耶利米书的31章31到34节， 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在希伯来书中呢，也引用了这段经文，这是新约圣经中引用这个旧约经文最长的一个地方。耶利米书还有关于悔改的教导，出现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今天会看到。耶利米书还讲到了什么是真实的信仰，也就是说一个真实的信仰，它是一个个人化的信仰，就是说你是你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呢，不是依赖于这个一些宗教的仪式和外在的事物上面，而是你个人化的与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一个真实的信仰首先是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这些外在的仪式。并且真实的信仰呢，也不仅仅是在形式上，而是要把神的公义和怜悯，就是把神的生命呢，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呢，也能够实行出来，能够活出来，能够结出果子来。耶利米书还讲到了这个罪，讲到了罪的内在性啊，就是说罪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内心出来的。他有一句很著名的关于罪的经文，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的。这就讲到了这个罪呢，是从因为我们心里面背逆神，所以我们还会有外面有做出很多罪的事情来。所以在雅各书里面也讲出了同样的真理，就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所私欲所牵引所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首先心里，我们内心有背逆神的地方，我们才有罪。可以讲这个罪的内在性。耶利米书还教导了祷告的重要性。我们知道说前面看到说耶利米他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他唯一的朋友是神，所以他经常带着祷告到神的面前来，把他心里的苦闷心里的挣扎呢，真实的来去告诉神。而在祷告中神就向他说话，来去安慰他，给他能力。所以呢就靠着向神的祷告呢，耶利米呢来去做神的事工。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要注意几点。首先耶利米书呢，它包括了诗歌和散文两种的题材，所以呢诗歌呢居多，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平行寄语的原则。另外一点呢，就是耶利米书它不是完全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排列的，它有时候讲完了一件事情呢，他又会去讲比他发生更早的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们刚才看到那几个王的顺序呢，我们就在读的过程中呢就不要被他弄糊涂了。然后这本书本来是到51章已经结束，而52章呢是附加上去的一篇这个历史的补述。耶利米书在圣经中66本书中呢，它是这个篇幅最长的，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就说虽然它的章节数呢，章数不是最多的，但是它每一章的字数呢很多，所以它整个耶利米书的篇幅最长。只是这个要求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可能要比平时多花一点时间要，所以呢大家有注意，要预留更多的时间来去读耶利米书。耶利米的分段，第一章呢是讲到了这个耶利米呢他蒙召的经历，然后2到35章呢是讲到了对犹大所说的话，36到38章呢记载了先知所受到的迫害，然后39到45章呢讲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城陷落的这样一个经过，然后46到51章呢就讲到了对列国的审判。52章呢，我们现在是它是一段补述。好，我们现在就来逐章的来看这些经文啊。其实我们今天读经的进度呢，应该是到第14章。我们因为前面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去讲这本书，所以今天呢，肯定是讲不完。我们看能讲多少，我们就讲多少。第一章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啊，就讲到了这个神呼召耶利米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一开始就讲到了介绍了这个耶利米他的 一些个人的一些背景，讲到说他是，出生在亚拿突城的一个祭司的家里面，然后下面就讲到了他，神第一次呼召他呢是在这个约西亚王在位第十三年，而他的侍奉到，经过了这个约雅敬，然后呢一直到西底家在位的末年，也就是主前的586年，说他前后有40年之久。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的，这是神呼召耶利米的方法。我们来看第一章里面，其实这句话呢一共出现了有5次之多，并且耶利米呢有一个清晰的神的呼召给他，因为神的话呢一直临到他。所以神的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呢，在这个耶利米书中呢是很常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它表明了有3个意义。第一个呢是表示说神呢他愿意与人沟通，也就是神呢他是一个自我启示的神，他愿意跟人讲话，所以他的话临到耶利米，也就是让耶利米呢再去告诉其他的人，神透过先知呢来去向其他的人来去讲话，愿意来启示他自己，把神的心意来去告诉人。第二个，他表示说耶利米的话呢他的权威呢是来自于神，也就是他是奉神的名去来讲神的话，所以呢他讲的话呢有权威，是因为他的话来自于神，如果他不讲神的话呢就没有权威。另外一个呢就是耶利米书的一个自然分段的地方，所以我们每次看到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或者临到我，就表示说神对耶利米呢有一个新的启示，是一个新的信息，也是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我们后面会看到，我们后面解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也是按照这样一个自然分段的方法。好，第四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那这段话呢，它实际上你如果有英文的话，会看到它是一个诗歌的题材，所以这是一个平行句，就是说我未造在你腹中，我已晓得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后面这句呢就讲了它的目的呢是派他做列国的先知，不仅仅是这个犹大的先知。这个晓得这个字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它是讲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讲到这个亚当与夏娃同房，其实跟他这个是一个字啊，就讲的是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就说当耶利米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神已经跟他有很亲密的关系，并且呢已经把他分别为圣，就是把他归耶和华为圣。也就是我们看到一件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就说神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很美好的旨意。然后我们看到耶利米他的反应是很自然的，讲的说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就是那个时候耶利米他很年轻，就是说可能只有10几岁，还是一个少年。这时神就来去安慰他说，你不要说是年幼的，我让你做什么呢，你不要去，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但说到要拯救的时候，这已经在暗示说耶利米要做的工作呢，所要面对的呢是一个很危险的一种环境，需要神的拯救。所以第十节就讲到了神呼召耶利米的事工的内容，说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所以们要立他在列邦列国之上，要去施行拔出。我们前面看到前面的这个信息呢是完全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有拔出，就说要把这个民呢从他住的地方呢要去拔出来，讲的是被掳。然后呢拆毁呢是拆毁一个城市，毁坏呢是毁坏人的性命，倾覆呢是国家的倾覆。 这是审判的部分，但是我们又看到说神的恩慈，他要去建立、栽植和复兴渔民。然后接着神又让他看到了两个异象，就讲到了这个杏树枝，因为在希伯来语里面，杏树枝呢和留意这个字呢，它的不同。音发音非常的相近，所以神借着这样一个意象呢，来告诉他说，神他会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神说的这些话呢，一定要成就。然后呢，又让耶利米呢看到另外一个意象，就是看到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就是烧开与发出或者倒出呢啊。发音呢也很像，所以借这个意象呢，就告诉他说，神要兴起一个北方的这样一个国家，就是巴比伦呢，来去惩罚这个犹大。然后下面就，神又让耶利米呢，要去束腰。起来，将我吩咐你的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是你在他们面前惊慌。这个束腰这件事情，就是表示出你要集中的力量，因为你要做一件很艰苦的工作，所以你要去束腰。这个束腰这个字呢，在这个新约里面也几次提到，要束是彼得前书1章13节，是你束上心中的腰。以弗所书6章14节讲说，用真理带着要做束腰。束腰呢，是一个很要求你集中力量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的身体腰是维系在中间的，包括你的上身和下身在连接中间的部分。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搬家公司的人，他那种做体力活的人，他们的腰都有一个带子在里面，要保护他们的腰，让他们的腰呢更有力气。所以这个腰束腰呢，是要你集中你的力量。去做一件很艰难的事情。那下面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值得我们去思考。说不要因为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这里讲到有两种惊慌啊，就说有一种是因为你外界环境给你的惊慌，还有一种是神使你惊慌。我们去想一下，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神让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惊慌？当我们因为外界环境去惊慌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我们对神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不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的应许。在这个时候，你对神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不去信靠神的时候，神就会使我们陷入一个更大的惊慌。而当我们不对外界环境惊慌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我们信靠神的时候，那我们就从神那里得到更大的能力，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惊慌。因为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因为环境而惊慌，而去要去坚定的信靠神。第18节是一句很著名的话，告诉说：“看到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抗。”因为耶利米所传递的是毁灭的信息，所以很不受欢迎，并且呢，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不仅仅是君王。首领、祭司这些政治上和宗教上的领袖啊，包括这一般的平民呢，都反对这个耶利米。就是耶利米在当时处的环境是非常的艰苦，所以呢，神要特别的给他能力，要称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才能去胜过这些反对。所以19节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好，这一章呢是讲到这个耶利米蒙召的这样一个经过。好，我们下面就来看第一篇的信息，就从第2章到第6章，我们讲到说这个自然的分段呢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个全的话呢是到第7章才讲到，第7章第1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所以呢，按照这个自然分段的第2到6章呢是第一篇的信息。这个信息的主题呢，是讲到了这个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就是第一篇信息 开张明义，就把神的心意呢非常鲜明的表达出来，就是神要挽回那些悖逆他的子民。神透过这篇信息的来表达出神慈爱的呼唤，要让他的子民来去悔改，来去重新归向他。所以第二章呢，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整本书的一个总纲，这里面就是把神的心意呢很完整的表达了出来。第二章一共有37节，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部分。第一到十三节呢是讲到了这个以色列人离开真神而去转向假神。第14节到第19节讲到了这个以色列的一个罪，就是他们依靠人而不去依靠神。从20节到25节就讲到了神最初的心意是好的，但是呢以色列人呢他们自己选择了离开神。26到37节就讲到了神的警告和预言他们这样一个审判。第二章一开始呢，就神呢就让以色列人呢他们去回想他们当时最初的时候跟神的那种关系。所以第二节这节经文呢非常的好，我每次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受感动。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就这里面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场景，就是说神呢在这里他像他的角色是一位温柔痴情的丈夫，他跟那个背叛了他行淫乱的妻子呢提醒他一件事情，说我们以前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婚姻是多么的美好，那个时候你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来跟着我，那个时候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的美好，你难道都忘了吗？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但是我都记得。就是我们很难想象说一位这样蛮有能力蛮有威严创造宇宙万物的这样一位伟大的神，他能用这样温柔的话语来讲出这样的话来去挽回背叛他的妻子。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要问自己，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曾经带领我们信主，又带领我们过每天的日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否都记得。我是很鼓励大家把这个你的一些信主的见证啊要写下来啊，或者是生活中神给你的恩典你把它写下来，当你软弱的时候呢你就去呼呼求读一下，这些事情呢神都记得，但是我们呢很容易忘。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会怀疑神爱不爱我，我们当我们去重新再去回想那些我们当初神如何带领我们信主的时候，看到我们那个时候的信主的状况，我们的热情的时候，会对我们很有帮助，帮助我们度过那段软弱的时间。所以呢神看到神深情的呼唤说你难道都忘了吗？但是我都记得。因为这里神就来提醒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然后第三节说以色列人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也必算为罪，灾祸必临到他们。所以那个时候神有神的保护，任何攻击以色列的人神都要去惩罚那些外邦人。所以我们把圣经再翻到7到12节，你会看到当这是一个多么等一下啊，抱歉，12章的第7节，12章第7节说，我离了我的殿宇，撇弃我的产业，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的仇敌手中。我们对比这两节经文就会看到说，那个时候神有很多的保护来给以色列人， 而因为以色列的犯罪呢，神不得不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的仇敌手中。这时候神的保护打开了，但是这是神一件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自己背叛了神。那后面就讲到了这些以色列他们的领袖呢，都远离神。所以第八节讲到这个祭司，讲到传讲律法的，传讲官长、先知，他这些人呢都不认识神，或者是讲到先知借巴利说预言，随从无意的神，就是这种四讲了四种的领袖呢，他们都去都远离神。十节讲到说，你且见过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曾有这样的事情没有？岂有异国换了他们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神，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意的神。这个基提海岛呢，就是今天的这个塞浦路斯岛啊，就代表这个西方的这个海岛。而基达呢，是这个代表阿拉伯民族，他是以实玛利的第二个儿子，代表是东方，就是从西到东你看过去，那些岂有异国换了他们的神吗？但是他说的那不是神，也就是说那些外邦人他们拜假神，他们拜的都比以色列人拜真神拜的要虔诚。就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就是看到那些佛教徒，那些穆斯林，哎，他们拜的比我们有时候基督徒拜我们的真神拜的都要虔诚，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当然说那他们拜的不是神，我们本来是有真神，但是我们把我们的真神去换了那无意的神。无意的这个词呢，在这个部分呢出现了好几次啊，就是第五节讲到说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然后第八节讲到无意的，这个无意的其实讲的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就翻译成没有用处的或者空的，就是假神就是空的，就是没有益处的，没有价值的。当神的百姓用真神换成了假神的时候呢，哈尔就说诸天呢都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个是离弃着活水的泉源，自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呢，就是气候很干旱哦，就是说他们最好的事情是能找到一个活水的泉源，就是这个水呢能够源源不断的从下面涌出来，是一个活水的泉源。他们另外一种呢，就是自己就是要凿一个池子，这个池子是用来储水的，或者是从外面流过来的，或者是下雨的时候这个流的这个下雨的水呢可以存起来，存在这个池子里面，当旱的时候呢就可以拿出来用。当然很明显这个活水的泉源是最好的，就是不管气候怎么样，这个水呢一直是有的。这个活水的泉源当然指的是真神，而这些百姓呢，他们呢首先呢离开了真神，然后呢又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就是自己凿一个池子，并且呢这个池子呢是不能存水的池子，就是讲的是这个假神。好，下面呢就讲到了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去依靠外邦人，就讲到了这个依靠这个亚述，依靠埃及，而不去依靠神。所以第十九节说，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势必责备你，由此可知你离开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的心乃是恶事，乃是苦事。就是他们的遭遇呢是他们自己离开神的结果。后面呢就神呢就来警告和指出他们的罪。讲到神本来的心意呢是要栽种的以色列呢是善种的葡萄，但是呢他们自己呢却变为外邦葡萄树上的坏枝子。所以23节到24节他写的很生动啊，就是用诗歌的题材讲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拜假神的那种疯狂的状态，讲到说他们像这种毒蜂驼和这个发情的母这个野驴，就在英文里面看到的是这种母驴一样，就是他们神当时提醒他的时候呢，他们已经陷入了一种很疯狂的状态。 第二十七节描绘这些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他们向木头说："这是我的父。"然后石头说："你是生我的。"然后就讲到他们这个当时拜偶像的是一种到了从上到下都是一种很疯狂的这种状态，所以，并且他们自以为意。35节说："因你自说我没有犯罪。"他们还对自己的这个罪呢，毫无知觉。第三章到四章里面呢，是讲到了这个悔改，就是圣经里面用行淫、拜偶像这两件事情是相通的啊。就说你拜偶像呢，就是属灵的奸淫；拜偶像的人对于神来说呢，就像你一个行淫的妇人对她的丈夫表现是不忠一样。然后呢，再一个比喻呢，就是用被盗的儿女来讲这个神的选民离开神这件事情，就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呢，是人间的最亲密的两种关系。神呢，视我们为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儿女。因为在夫妻关系中，其实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忠贞啊，就说你夫妻是彼此要忠诚的。然后呢，关系呢是一张非常亲密的关系。然后呢，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呢，和子女的关系呢。首先呢，子女呢是对，父亲呢是一个顺服的关系啊，一定要顺服。然后呢，无论是夫妻关系还是儿女关系呢，都是有爱的关系在里面。其实我们强调说神是我们的父的时候，我们是在强调，还强调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呢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呢，我们生命的本质呢，应该把神的形象呢要去彰显出来。所以在这一段呢，用行淫的妻子和被盗的儿女来去讲到这个悖逆神这件事情，所以在三到四章是讲到这个悔改的经典的篇章，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几次讲到这个回来、归来或者归回。和第三章第一节说："你和许多亲爱的行淫还可以归向我。"第12节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然后14节和12节都讲到被盗的儿女回来吧，然后第四章第一节讲到说以色列啊，你回来归向我。那这些字呢，回来、归向、归回呢，在旧约中其实都是悔改的意思。罪呢，就是跟神呢背道而驰；悔改呢，就是你改变心意，舍弃原来的路，然后回到另外一个正确的方向，回过头来去归向神。其实这是在讲悔改。神呢，就像一个，宽容的丈夫，他在等待着变心的妻子呢回头再去重新归回，然后呢也像一位慈爱的父亲来去不停的去用慈爱的声音来去呼唤那些悖逆的儿女呢来回来来重新来去回到神家里面去，神呢一定会重新来去接纳他，然后呢让他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在三到四章里面呢，耶利米呢是呼吁神的百姓呢要去离弃罪，用顺服神的方式来去归向神，然后呢，并且呢一定要有心理的改变。所以在第四章第四节讲到说要将心里的污秽除去，然后呢不要再随从顽梗的恶心行事。所以这是真正的悔改。所以在第三章里面呢，还讲到了这个一些罪的结果。在这段经文讲到了这个罪的自我惩罚性，就是说犯罪呢是有后果的，也就是说你的罪呢本身呢会带来惩罚。这2章19节说："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并且呢，罪人呢也会呢，因为罪的结果呢，就离开了神的祝福。所以在5章25节讲到了秋雨、春雨之福的时候呢，讲到说你们的罪呢是不能得福，并且呢，罪呢也让我们呢远离神，也让神呢不听我们的祷告。第2章到第6章呢，还讲到了这个神眼中的愚昧和贫穷。4章22节讲到说，真正的愚昧呢是 不认识神，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却没有知识行善。贫穷的呢，就是不晓得神的作为。五章四节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愚昧的，因为他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神的法则。好，时间到了，我们剩下内容我们没办法讲完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我们先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耶利米书向我们说话，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去读耶利米这本书，让我们从中来看到你的心意，也用你的话来去指导我们每天的日子，让我们知道我们侍奉神是件艰苦的事情，但是因为你的保守、你的同在，我们就可以更有能力来去侍奉你，来去活出你的样式来。求神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